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食物呢把它分成四个等份，那其中的二分之一就放一些高纤的蔬菜类，那额外的四分之一呢就放五谷杂粮类的食物。体重过重的人会建议可能我们要做进行减重嘛，至少减轻5-7%，其实就可以有效的预防我们的慢性病的发生。
欢迎收听慢性病慢慢说，本节目由致抗糖团队制作，带你一起了解慢性疾病的大小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柔一。最近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新闻，就是某一位知名的游戏实况主播，他在直播里面啊秀出自己的健检报告，上面不仅有超多的红字，而且他也发现自己的血糖就是高得吓人。那他也因为这个健检报告才发现说，哦，原来自己已经游走在确诊糖尿病的边缘了。虽然他才33岁，但是就已经成为罹患糖尿病的高风险族群。看起来啊，其实不只是老年人也会得到糖尿病，年纪近亲也可能会有糖尿病的风险哦。那其实根据资料显示，在近几年间，20-40岁罹患糖尿病的比例已经微幅上升，出现糖尿病年轻化的趋势了。所以啊，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陈怡平营养师，带我们了解到底什么是糖尿病，以及年轻人该怎么预防糖尿病。欢迎营养师。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怡平营养师。
营养师你好，那想要请问一下哦，我们刚刚有提到实况主播他发现自己可能是要确诊糖尿病了嘛，那到底为什么糖尿病可能会有年轻化的趋势呢？
主要跟目前的饮食比较西化，大家比较多吃一些高油脂精致淀粉有关，那还有可能运动量的减少，这些可能都会导致我们体重过重，那造成血糖异常的一个现象。所以目前其实在门诊上可以看到很多糖尿病可能都20-30岁，其实它就有糖尿病的一个现象哦。
那也想要请问一下营养师哦，糖尿病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糖尿病就是一种血糖失衡的一个现象。那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血糖。血糖呢，就是血液中的葡萄糖。当我们吃下一些含糖的食物呢，它就会在体内转换成葡萄糖。那葡萄糖呢，就会借由我们身体中的一个荷尔蒙叫做胰岛素，将葡萄糖呢携带进入我们的细胞、肌肉中被利用储存。所以一旦这个胰岛素它可能分泌不够或是作用不佳，就会导致这些葡萄糖都累积在血液中，那血液中的糖量就上升，就会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哦。
那听起来糖尿病其实就跟胰岛素的作用是息息相关的。
没错，刚才讲到胰岛素有可能是胰岛素分泌不足或因为胰岛素作用不佳所导致的。那以胰岛素分泌不足来讲，像是年幼的糖友，他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免疫细胞异常，所以使得胰岛素无法被制造，因此罹患糖尿病。那另外一个讲的胰岛素作用不良，可能就是因为长期的饮食习惯不佳或是缺乏运动，造成身体对于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而导致血糖异常的一个现象。
诶，那想要请问一下，血糖异常啊，可能会有哪一些症状？
大家比较常听到可能是3多1少，像是吃多、喝多、尿多或是体重减轻，但是这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症状。有一些人可能只是吃饱饭后，哦，很想睡觉，或是可能伤口不易愈合，以及有一些可能泌尿道的感染啊，反复感染，那这一些的症状有可能都是因为血糖异常偏高所以导致的一个现象。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可能有这些现象，建议可以去医疗院所做个抽血检查，了解自己的数值有没有异常。
那我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真的发现了这些身体的状况，可以用一些比较明确的定义知道自己有没有得到糖尿病呢？
其实还是要去做医院做一个抽血的检查。大家可以常常在报告上可以看到是我们的空腹血糖，如果你的空腹血糖其实已经大于126，或是我们的糖化血色素大于6.5以上，连续两次就表示你已经是确诊糖尿病。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有提到的3多1少，吃多喝多尿多，还有随机的血糖就超过200，那其实也可以确诊是糖尿病哦。
哦，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指标是可以参考的。那想要再请问一下营养师哦，我们平常就是在听到糖尿病的时候，可能都会听到说，第一型糖尿病或是第二型糖尿病。那除了这些之外，糖尿病是不是可能还可以分成很多类型啊？
在医学上其实我们主要分成4大类型，像是第一型、第二型、还有妊娠型、还有其他型。最常见的就是第二型的糖尿病，因为第二型它主要是跟我们的一些饮食啊、生活习惯不良造成有关，所以第二型大概占了90%左右哦。
所以现在在台湾里面大部分的糖尿病患都是属于第二型糖尿病咯？
没错没错，目前大概全台有大概200多万个糖尿病患，对，都是属于第二型。
原来如此，那想要请问一下，造成第二型糖尿病的原因可能有哪些啊？
嗯，其实除了刚刚提到可能是因为年纪啊遗传有关，那大部分是跟我们的饮食不良生活习惯不佳所导致有关。
那想要请问一下生活习惯不佳的定义是什么呢？
其实像是就是可能晚睡啊，压力太大，或是有酗酒，喝酒喝太多，这些都是属于生活习惯不佳的一个现象。对，所以如果你目前其实是因为目前上班族其实压力都很大，那压力大有时候就吃来发泄啦，对不对？或者吃一些高油脂的食物，其实这一些状况其实也会导致我们体重的增加，那就会提高我们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对，所以可以看到这些二三十岁或者三四十岁这些青壮年，其实他们的血糖其实目前都有异常的现象。
嗯，所以就是随着现在现代人的可能生活的状况啊，或者说饮食习惯啊，或者是运动的习惯，都是提高就是糖尿病发生几率的
一个因子。对，没错没错。
Okay.因为刚刚可以听到其实造成糖尿病的原因就是透过这些日常生活的习惯发生的嘛，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可以再怎么去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呢？
五个方式要教大家如何去预防糖尿病。那第一招呢，主要就是我们的体重管理，第二招呢就是饮食要均衡，第三招就是要有规律的运动，那第四步呢就是我们可能要减少一些加工食物的摄取，那第五步呢就是要多喝水。
那可以请营养师就是为我们一一介绍一下这个五大招的详细操作方式吗？
嗯，没问题。那刚才讲到第一个就是体重的管理嘛，如果你发现目前的体重是属于体重过重，那过重的定义就是你的 BMI 身体质量指数，你的体重除以身高公尺的平方如果大于24，那就表示你目前是体重过重的一个现象。对，那体重过重的人会建议可能我们要做进行减重嘛，至少减轻5-7%，其实就可以有效的预防我们的慢性病的发生。那另外类型就是他体重是标准的，但是体脂过高。以女生来讲呢，体脂如果是大于30%，那男生大于25%，都是属于体脂过高。那我们可以称这一群人叫做泡芙人，因为他就是体重标准，但是体脂过高。那这些人他其实胰岛素阻抗也会比较高一点点，也是容易导致慢性病的发生。所以如果不管是体重过重、体脂过高的人，我们都建议他做一个体重的管理。
如果我今天要做体重的管理，是一定要就是越减越瘦越好吗？还是有一个比较建议的范围呢？
嗯，其实就是至少要达到就是控制 BMI 在24以下，因为你不可能如果一个他目前体重超过很多，你一下让他减到可能 BMI 24以下比较困难，所以可以先设一个比较简单的目标，先设减轻 5% 这个目标来做比较好达成这样。
嗯嗯嗯，所以假设我今天是50公斤的话，减掉就是5-7% 的体重，其实大概也是大概2.5-3公斤左右，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太困难的目标，其实就可以慢慢的去达成这样子。
对，因为减重其实要慢慢来减嘛，你不可能一次达标。
嗯，对。那刚刚有提到第二点是就是均衡饮食的部分，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怎么注意呢？
其实在大家在体重管理上大家都知道要少吃一点嘛，但是往往大家可能会吃的不均衡，那不均衡可能就导致营养摄取不均，所以会建议在减重过程呢，我们除了就是热量控制之外也要均衡。那怎样达到均衡呢？其实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提供给大家参考，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食物呢分成四个等份，那其中的1/2就放一些高纤的蔬菜类，那额外的1/4呢就放五谷杂粮类的食物，像是淀粉啊米饭，最后的1/4就放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像是一些白肉啦鸡肉啦鱼肉啦，都是一些比较好的蛋白质来源。那这样的四分法其实是相对的均衡的一个饮食。
那听起来这个是就是相较市面上一些减重方法来说可能是更简便可以执行的。那我也蛮好奇的是说，刚刚营养师有提到的2:1比例的法则，一半的话就是装青菜，另外一半再一半是全谷杂粮类，也就是淀粉的部分。那为什么这一块可能会需要特别的减少呢？
因为如果是说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血糖的状况，其实食物中的糖类食物是主要造成血糖上升的一个原因嘛，所以在6大类食物呢，像是全谷杂粮类、奶类还有水果类，这3类是主要的含糖食物，所以一旦这些含糖食物摄取过多，其实就会增加身体的负担，所以建议在糖的部分要做一个减量的动作。所以在2:1的法则中，我们的淀粉量是占1/4。
理解。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淀粉啊，好像也称为糖类，那这个糖类的话跟我们一般听到的就是糖果的糖啊，或者是砂糖的那种糖有什么差别呀？
其实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营养包标示上面写碳水化合物，其实它讲的就是有字旁的糖，它是属于复合性的糖，糖可以分成单糖啊、双糖啊以及多糖。对， 对，那像是糖果那些就属于单糖，它属于精致的糖类，所以如果是太多精致的糖类，它其实对于血糖上升是很高的，你一吃下去血糖就上升很快。那目前我们强调可能是吃多一点是多糖类的，或是复合性的糖类，像是淀粉像是糙米饭这一些，或是五谷杂粮，它的淀粉其实纤维量含量比较多，就会让血糖上升比较慢一点点，相对于血糖的管理会比较好。
哦，所以听起来精致糖类不只是像糖果啊或者是砂糖这类的，其实像白米饭，就是它比较不接近原本食物样貌的这种食材，都是可能需要额外减少啊或是尽量避免的咯。
嗯，没错，就尽量是以原型食物未加工的为主会比较好。
嗯，那刚刚有提到第三招是规律运动的部分，想要再请教一下营养师，规律运动这个规律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规律运动会建议一般一个礼拜至少运动150分钟的中强度运动，或是至少有75分钟的高强度运动，才可以达到有效的可能体重管理或是疾病的预防。那中强度运动一般来讲就是你在跑步过程中至少是有点喘的程度，因为如果平常的走路散步可能不算，所以至少要达到有点喘的程度才是可以有效的，算是有效的运动。
嗯，所以如果太轻松可能也还不能归类在这个150分钟内咯。
对，就不能算进去这样。
嗯，那还有什么其他方法是日常生活中可以预防糖尿病？
刚才已经提到三点，那第四点就是我们要减少加工食物的摄取，像是一些罐头类啦，或是刚才讲的精致的糖果饼干，这些都是属于加工的食物，所以尽量就是减少加工食物的摄取。
嗯，那像我们平常很喜欢喝的手摇饮料，这是不是也算是在这个范围内？
嗯，没错，手摇饮料其实可能额外添加糖啊，或是一些什么野果珍珠，这些也都是属于加工类的食物，而且野果珍珠它都是像是珍珠，它也是属于淀粉类的食物，所以其实你即使点无糖的红茶珍珠，其实它也是属于含糖食物，也会造成血糖上升，所以如果可以在喝饮料部分尽量还是减少一些额外配料的添加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对现代人来说手摇饮料几乎是已经不离身了，可能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慢慢减少精致糖啊或者是这种饮料的摄取吗？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以白开水来取代它。对，其实日常生活中还是要多喝开水，刚有提到嘛，第五点就是多喝开水，因为你只要水分够，其实你可能就可以避免自己去多喝其他的糖类饮料。对，那开水的摄取一般建议可能是以你体重的每公斤30到35cc 来去做换算，所以如果是一个女生她50公斤，可能一天至少就要喝1500cc 的开水，因为其实现代人她水量其实喝很少，有时候想喝饮料只是口渴，所以如果你平常开水摄取够，其实就可以减少一些饮料的摄取。
所以尽量以水代替饮料，这方法其实是最好的。
对，那偶尔想喝无糖茶其实也是可以的。对，
像我自己平常其实是蛮喜欢喝含有半糖的饮料，所以如果我很难一开始就是戒掉饮料改成喝水的话，应该也可以从就是这种糖量，就是精致糖砂糖的部分去做调整，这样子的方式应该也可以吧。
不，以半糖来讲，就大概如果 500cc 的饮料它半糖其实糖量大概也有占25克的糖，其实也蛮多的，所以如果想要尽量可能至少先减到微糖，对，再慢慢减到无糖这样。
就是循序渐进，也不用太紧逼自己啊。
对，但是也不要太放松就对了就如果你真的要做体重的管理，就是还是要严格一点。
好，那谢谢营养师今天为我们做的介绍，那相信大家在经过营养师的讲解之后，对糖尿病应该也更了解了一些。那最后我也帮大家整理一下今天所学到的一些观念哦。首先呢，糖尿病其实是一种慢性的代谢疾病，简单来说就是血糖失衡的表现，那跟胰岛素的缺少或是胰岛素的作用不佳都是有关系的哦。那常见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吃多、喝多、尿多，还有体重减轻。那根据这些导致糖尿病的病因不同，糖尿病又可以分为第一型、第二型、妊娠型，还有其他型。那其中在台湾啊，第二型糖尿病占的是人数最多的，通常也都是因为后天的不良习惯所导致，包括饮食、运动等等的原因。那因此，预防第二型糖尿病有五大招，第一招是控制体重。第二招是均衡饮食，第三招是规律运动，第四招是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取，最后一招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多喝开水。那其实只要注意平时的生活习惯，都还是有机会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哦。 那今天也很谢谢怡平营养师的解说。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慢性病或者是糖尿病的相关知识，也可以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致抗糖部落格连结来了解完整的资讯内容。那听众如果对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透过下方的连结给我们回馈，让我们知道你的意见跟想法。那最后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五颗星给我们鼓励，帮助致抗糖继续创作下去哦。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拜拜。